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3月19号，公元2014年5月1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特别节目《荷兰鹿特丹达赖喇嘛与华人见面会》音频。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对欧洲四国的参访及弘法行程，返抵达兰萨拉。在访问荷兰时，达赖喇嘛尊者同当地的华人进行见面，在秘书长才加的翻译下接受了大家的提问。下面请收听当天见面会现场的音频。
What language? I think that 讲给就呢，从我甚至有。
首先问候你们。
嗯，我啥子单位这里啊？这里，但蒙古土语要的。
我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接见当地的华人朋友。
对，俺们这个是我什么说的，别看什么多。
是因为我们相互之间的接触跟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嗯，现在是我们的忙什么些？哎，你这个什么大人物是这样？他却碰到这么多，
不然可能就是不了解真实的情况。然后我们的距离很远的话，这没有任何的意义。
那怎样的？你们我突突遇
啊？所以我在当初啊，开始的时候跟华人朋友接见的时候啊，开始的时候可能因为不了解，双方很严肃。但是呢，透过双方的互动以后啊，整个这个见面的场合，这个场面都很温馨，
是吧？但这可以对。
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然后上面有人学习，
有什么批评也可以提出来。
你好，我之前在国内是记者，我在现在也是记者，然后我想作为新生代的年轻人想问的有两个问题。是两个月前我采访了 我采访了西藏生国际生源西藏运动在王宫外面，对于一个示威，对于习近平来访荷兰的一个活动，然后我看到他们打出的标语提到说希望您能够跟习近平会面，这也是似乎是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诉求。我想问的是，您是否认为，您从您个人来说，是否认为跟习近平主席会面是重要的？
这个是等于是停息了呢。
所以其实我们在1974年的时候啊，已经做出了这个决定，就是说我们应该要跟中央政府要接触，要跟他们谈判。那个时候中国呢还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嗯，对，那等于停过了呀。哎呢，
所以1979年的时候啊，刚好邓小平有一个讯息，就是要说跟我接触，然后我立即做出了马上接触的这个回应。
对，那你看是这样，各位也知道这个三国。
所以1979年到现在啊，这么多年了，有时候我们跟中央的接触是比较正面的，比较好的，有时候整个这个接触中断，整个变成一种僵局。到现在
我都找什么可都差距啊，都参加没有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跟中央的接触商谈过程当中，有一次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在瑞士跟这个中央的代表统战部跟我的代表，当时这个财家也有参加。那个时候我们特别提出达赖喇嘛尊者要去陕西的五台山访问，提出这个要求。
嗯，啊，对，达赖喇嘛你确实对核对你确实你是要的，你这嘛你晓得。
但他们当时的回答是说，达赖喇嘛不管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撇不开这个政治的因素，所以不行。
你都近年，
在2001年的时候，我可以是一个半退休的状态。在2011年， 三年前呢，我完全的退出了政坛，现在没有任何的政治责任。
哦，真的，可对呢，阿达阿的五台山里要主要给。
所以我到山西五台山的这个愿望啊，一直都没有变。早在十几年前呢，我跟台湾的一个长老，叫道海长老，我们发过愿，就是说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同意一起到五台山，然后到时候呢，我用藏语来念诵《中观根本论》，然后呢，他用中文来念诵这个《中观根本论》。当时有这样发过愿，但是不幸的是，道海长老在一年前他已经圆寂了。
哦，你这个讲了，南无蒙古修士多啊。
在我也看到，当今在中国有很多的佛教徒。
是啊，你全部想的住处的，那我做。
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讲，对这些佛教徒，我是可以做出一定的贡献。
哦，是的。啊，像今天一样的拍拍照，但习近平的俺是觉得拍合作的本事，涂鸦做的是的，但人家的住处现在要啥嘞？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问题，
住处的少有。
所以，这些藏人大出的标语跟原来不同的，就是说希望我跟习近平见面，他们有这种呼声，那我个人也有这种愿望，就是能够实现跟他见面的这个愿望。
哎，习近平跟阿布拉拿过来下。
所以我也听说习近平的家族，特别是他妈妈是一个佛教徒。
哦，大概是你好的。
您好，我是现在还是一名学生，然后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说，我在网上读到一句句子，说现在国内的年轻人有一个现象，他们是民族主义的政治冷漠，就是他们既很容易因为一些事情愤怒，但其实内心又是对政治不关心的。我想请您对我们现在年轻的中国青年人有什么寄语？
Okay.
第二个问题是，我在一本书上念到说，之前披露了美国政府通过华为手机监控中国领导人，但是其实您也长期受到中国方面的一些监听。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
英姐，哪有高年前呢？那个是有，哎，那没有那是新的。
所以我非常欢迎中国政府对我做一些监控。这样的话他们会知道事实的状况是什么。
还是七十两声音，
所以我们是完全是透明的。
哦，
所以我可以这样讲，一个国内的年轻人啊，他关心自己的民族，他有民族的尊严，这是可以尊重的，但是这种尊严跟关心如果极端化的话，那是不好的。
毛泽东同志，俺第四个段，那么就毛泽东同志，啊，毛泽东主席了，毛泽东同志什么样啊？俺马克思什么一起去的，他在马克思，在班加达苏西哈那边铁路下面，俺马克思下掉的。
所以我平常讲这个毛泽东同志，但我不讲毛泽东主席，我比较亲切一点跟他讲同志。所以呢，我可以说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习近平同志是一个，
习近平也可以说习近平同志，习同志。然后呢，从这个社会跟经济的层面呢，我可以说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那你的列宁嘛的，那列宁我不去。
但是我不是列宁主义，我反对列宁主义。
哦，这咋个？毛泽东同志，大话送给你，对，大汉族主义才对我会送给你。地方民族主义，我估计是。
所以毛泽东同志啊，他经常我跟他见面的时候啊，他经常当时提到说，他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哦，不过今年的大汉族主义的这个要是新闻对吧？
所以呢，有一段时间呢，我们没有听到反对大汉族主义的声音了。
哦，讲讲个，当然的。没有想过他是东北呢，大汉族主义这个是吧？
所以刚刚讲的这种对民族的这种尊严呢、啊，或者是对民族的关心，如果极端化的话，会变成大汉族主义。
嗯，哎，你没意识到统治起来的。
然后，因为变成了这种极端化的话，对其他民族是一种歧视的态度。
本来都培育概念的，对新疆概念的，只是南少概念，只是蒙古籍，没有统治起多。
所以很多这个，你看这个西藏的问题，包括这个新疆的问题。蒙古的问题很多都是出自于对民族的一种歧视。
同意吗？不同意？嗯？同意吗？
同意。
完全同意？
非常同意。
这是个加拿大的比例，蒙古籍的不是也等多啊？哎，你没有是也条件等多啊？
所以中国很多官员他的小孩都把他送到国外，然后很多他的这个财产呢也移到国外啊。
哦，他的，可能民族相关前面的确性嘛是吧？
如果是用民族主义的讲法来说的话，你刚刚讲的这个是不成立的，就是说很多人出国，
这说是龙门上带的，但龙门上的也建筑还是巧了。
如果是真正的关心自己的民族，真正的具有民族主义的这种这种正面的想法的话，不管你出国没有出国，还是最终还是要根深在自己的国家，要建设自己的国家。
老总的企业的牌子现在恰上好交了。
当然留学跟学习在国外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可以学到完整的东西。然后在国外可能看到听到很多东西，就是说非常就看到很多事实的状况。
哦，讲到哪了？但休息三四休息多啊。
因为在中国国内呢，因为很多这个媒体的官制啊等等都是不开放的。
哦，
谢谢。
老总，差你讲到好老。
就是说学业结束以后，我还是呼吁大家回到中国。
不是讲的企业老总请人，老总听你讲到的话中诶，蒙古也说许多啊，这样说的。
所以我也听到最近这几年呢、啊，有很多在国外留学的这些大学生，他们大部分回到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嗯，大家讲说中华人民，讲他们基金。
所以我经常会在国外这样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3亿人口，他们有了解事实真相的权利。13亿人口如果了解了事实状况以后，我相信他们有伦理分辨好与坏、对与错的这个智慧，所以呢，我说在中国对媒体的垄断，在中国掩盖事实真相是不道德的做法。
嗯，哎，那共产党的政策是多，政策也能写好了没得，耽误了吧？
所以共产党一直讲是他的政策，但是如果是政策的话，政策要让民众了解，让民众知道。
上下给不多，政策也能
要开诚公布，不能有任何秘密。嗯，
对呢，对。讲那个听的解析听的那些说过来的别开始不了一下。
然后第二点，我也觉得中国的司法的制度的改革，也就是说它的司法的程序能够达到国际的水平，这是很重要。
嗯，我见面蒙古土有还能我在罗卡县拿到，
所以我在最近这几年来啊，其实我见了不同领域的这个华人朋友，可以说是上万以上。所以呢，在这些不同领域的人当中，也有农民，来自中国的农民。然后当我跟这些农民交流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个没有法治，然后呢，当地的这些村官也好，他们对权钱的注重，不关心农民的利益等等，看起来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痛心的。
嗯 ，last question 呢？
最后一个，
像我是十八军的。
哦，十八军。
十八军子弟。我们是生在西藏，在西藏生活了20多年的汉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永远爱你。在我们的心目中，藏汉永远是大融合，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兄弟。
对对对，
我们爱西藏人，西藏人爱我们，我们爱你，
很好，
真心的爱你。
哦，
大融合。
十八军军长，
我可以告诉你，就是说十八军的这个。这个十八军的这个张国华，他的儿子，我跟他见了面，然后他也带了他的儿子，然后呢特别来见我，然后他说我们十八军的家属下一代人应该认识达赖喇嘛，所以他当时那个很激动。
嗯，
所以我还有另外一个十八军的一个军人朋友，他说十八军的他们家属跟这些人一直在盼望达赖喇嘛，等着达赖喇嘛回去。
谢谢谢谢谢谢，想出手嘛，最近如此。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